搞黄色，搞黄色，搞黄色，
疯狂的不停的 fuck 三天三夜，
真的没有，毫无性欲，你知道吗？
这他妈就是虐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喷泉公园，我是明天正式在家上班的乔乔。
我是状态依旧没有变的猪猪。
今天是2020年2月9日星期天的晚上9:07。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因为马上就要情人节了嘛，所以我们吐槽完了男生女生，就肯定不会放过情侣，对不对？
嗯，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吐槽一下情侣，然后顺带我们也讲一讲，就是说现在的单身狗啊，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吧。
就大概可以聊一聊咱们对这方面的一些了解吧，然后可希望大也可以激起大家的一些讨论。
对，其实说到情侣的话，要吐槽我就一定要吐槽，就是我那一对邻居。我28号时候刚回到深圳的当天晚上，他就在那嚎嚎嚎，他的声音巨大，
嗯，
我操，我真的怀疑他就在我门口叫，你知道。后来就是基本上陆陆续续回来的人也多了，他好像也没怎么收敛，
嗯，
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去开房什么的，对吧，你放飞自我的嚎叫的话，
嗯，
其实也无所谓了，但是你毕竟咱们都住在这，然后邻居上上下下的，有时候楼上其实楼上还有小孩住的，你知道吧，就特别不好。李文亮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在那嚎嚎嚎嚎嚎，然后因为我前天晚上我就看了这个消息，我就特别难受，然后就一晚上就没睡着，然后一大早我就听到那个女的在那嚎嚎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裂开了，你知道吗？
天哪，真的是太难受了。
我就在想说这段时间，其实我那天还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那聊，我说这段时间应该分手的情侣蛮多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就是我了解到的男女情侣他们的日常的状态，或者是说没有，就起码是抛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的那些状态是过于亲密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担心，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如何来进行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维系。
你就不管是天天在一起的情侣吧，你说这个时候对吧，隔离的时间，然后你24小时天天黏在一起，你总不可能那么天天打炮吧，腻不腻啊？这24小时在一起，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好了，生活恢复正常之后，你可能就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马上眼看着就要情人节了，以前他妈过情人节都是对吧，开个房点个蜡烛，好像他妈祭祀似的，然后就搞得这种浪漫的气氛，现在去哪儿搞啊？现在都送快递，但是现在送快递都延迟了，你不提前搞准备的话，你这情人节就你看着吧，肯定有很多人分手。
是的，我觉得还是有，肯定有，因为本身的话就反而是这种时候也比较考验真心了，就如果能够度过，如果能够度过这段时间的话，你要想一下是吧，还有会比这更难的时候吗？这真的是百年不遇。
你真正是爱这个人的话，有感情的话，你就算是这个期间可能大家都也有一些情绪不太好什么的，他其实也不会影响感情。
对，
反而是那种就是说平时可能也就是为了有个稳定的性生活，然后有个人分摊房租的，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动荡的时候就容易散。
是， 那这种时候他们怎么相处呢？就你比如说，如果像北上广深，之前的话，大家就为了分摊房租，对吧？然后大家也是一周的话很长时间，一周的话起码有5天，大家都在外边上班，每天晚上的话就洗漱一下就睡觉，然后周末的时候刚好是打个炮的状态。然后现在隔离的状态大家是什么样子的？本来以为隔离一个星期，现在是隔离半个月。
半个月也太乐观了吧！我他妈已经在家差不多一个月了。刚开始隔离的时候，我来大姨妈，我现在差不多快来大姨妈了，你知道
太难了，又快来大姨妈。
一个月，你知道吗？
我
他
真的
妈
会
的！
吵，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如果有彼此，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你干你的事情，我干我的事情，不腻腻歪歪，就怕没事儿找事儿。我要看个电影，我非要拉着你一块儿看；我要跟你，我看个抖音，我非要拉着你一块儿看。然后我跟朋友聊个天，我还要让你评论一下，就是真的是怎么继续？
你是说这个？我都想到一个马桶，就
嗯，
是那个马桶，就连体的两个马桶，就一边坐一个人，然后一边拉屎的时候还能牵着手。
就是强烈的、不可呼吸的感觉。我真的不太能忍在公众场合过度亲密的情侣，就比如说吃个饭，明明是桌子的两边可以坐，对不对？他们非要坐在一边，然后有的更过分的行为是坐在腿上。
还坐在腿上的。
真的有，就我有一次嘛，我跟朱师傅一块儿去吃饭，我们那天去吃小龙虾的斜对面就一对情侣，你知道吗？就坐在一起，然后那女的就坐在那男的腿上，那男的一直抱着小龙虾这种，就是你们俩怎么吃？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吃。然后我就亲眼的看着他们在小龙虾店里边点了一盘小龙虾，点了一个饭后甜点、水果拼盘之类的东西，他们特别小心翼翼的吃完了水果拼盘，小龙虾没怎么吃，然后两个人就走了。因为抱着你告诉我怎么抱？
你让一个女的怎么在一个热恋的男人面前吃龙虾？你告诉我，你怎么让她吃？
那我还是吃了的。然后还有那种，还有什么，就是在地铁上抱着搂搂抱抱，我觉得确实还是有点不太雅观的。
对，特别是人还蛮多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有蛮多人都还挺讨厌，就是情侣在外边这样，就是公众场合搂搂抱抱的。
反正我觉得不到5月6月的话，基本上咱们也看不到情侣在外面搂搂抱抱了。
他们之前不是开一个段子嘛，就开一个段子，就是今年的11月份可能有很多新生婴儿要出生，然后再隔个几年之后，大家在班级里边问说你什么时候的生日，发现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月份。我当时就在想，你们是不是有点乐观，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真的没有，毫无信誉，你知道吗？你每天吃吃喝喝，我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叫“温饱思淫欲”嘛，对吧？但是我发现不是，就是除非温饱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心理状态也比较好，举世安稳，举国安稳，对吧？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很难。
我那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女的提问，她说：“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我男朋友这几天都不想碰我了。”然后一个男的在下面回复说：“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他在关心国家大事儿，你却在担心他不睡你。
太难了，笑死我了。
”啊，太难了。
在我看来，我真的，我偶尔之前还会偶尔晚上的时候，对吧？看看小黄书，对吧？看看小电影，就起码偶尔还会。但是这段时间真的， 就一丝一丝一毫的邪念都没有。
我刚开始在家被隔离的时候，我还在想，我一定要跟老张疯狂的不停的 fuck 三天三夜。然后我这两天的状态就是无欲无求，我觉得我能上山当尼姑了，反正我食欲也没有了，性欲也没有了。 You put the salt in my water, but you put sugar in my soul. I can't fight you no more.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说那些单身人的话估计得禁欲到差不多五六月了。
但是其实我看到了好几个活动哈，
嗯，
他们还真的有很多人在搞，比如说疫情期间网上谈恋爱。我其实还蛮想问，就是真的有能走下去的吗？就是网上就是这样草率的谈恋爱的结果会是好的吗？
不是，在网上谈恋爱咋谈啊？又不能见面，又不能 fuck 的，文爱啊，这他妈就是虐待！
就是我可能已经过了文爱那个年代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就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你看到的对方的脸，对吧？在家里边，你要当着你爸你妈的面视频吗？
嗯，我操，跟男人视频这件事情都是多，对于我来说都是多古老的事情了。
不，我就是没有跟男人视频过，也很讨厌语音，就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话讲。我看到很多小姑娘秀个谈恋爱的截图，然后双方彼此聊个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
我现在回想起我小时候就是谈个恋爱他们能聊通宵，我都想不通我到底在聊什么。
我当时会聊，也会聊蛮长时间，会聊一些自己的经历，就恨不得别人都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你曾经网恋过吗？
太多了。就是虽然我最近大半年，对吧，被一个满脸都胡子浑身都是毛的男人给套牢了，但是曾经的我也是叱咤网恋风云的人好吗？
就是网恋小能手咯。
对，谁还不是个网恋小能手呢？
对，
网恋的话就好早哎，我08年的时候家里面买了第一台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我的网恋之旅。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种什么社交 app， 它都是有什么网站论坛那种的，对吧，还有那种什么婚恋网站。那个时候婚恋网站特别火，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约炮软件什么的，大家都只能通过婚恋网站去认识一些异性。几个主流的我都玩过，但是时间都没玩多长，因为你登上去之后你发现里面质量，你知道一个流量池里面的门槛越低，它的这个人流的综合质量就会越低。
真的很低，就比如说探探。就是那个时候的网恋其实还好吧，不会存在着就比如说见面会有很大幻灭的感觉。就是你就算是你谈恋爱你见面的话，你还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现在主要是现在的网恋会存在着一部分情况，就是 你奔现之后发现那个人不是那个人怎么办？
毕竟现在网图随处都是。可是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就是我们说网恋啊、
嗯、
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还没见面呢你就恋上了、
嗯、
先恋了再见面那叫网恋奔现、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只有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才他妈干过，
就是恋上了再见面是吗？
对，你就仅凭着说我在网上跟你那么聊两句天，发两个聊天图片、
嗯、
表情图，你就能跟我恋上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纯真年代的时候、
嗯、
就算在纯真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腾讯刚出来刚起步的时候就没有人玩了、
嗯、
那个时候马化腾都跟几个创始人一起扮女人找人聊天，
就那个时候觉得大家都还是彼此真诚，以为这个平台也很真诚。
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两个人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认识的嘛、
嗯、
对吧，你交往的毕竟还是这个人，其实可能跟你用认识这个途径可能
没有太大关系。
你是说酒吧里面不能出真爱吗？也不一定、
那还是不能这样太片面化的对吧，你不能认定说每一个去酒吧的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吧、
嗯、对，虽然我也不去
我去
但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因为为什么聊这个，就是首先我觉得好像现在的人社交的途径，微信其实是主战场，社交软件其实是主战场，因为私下你步入社会之后、
嗯、
比如说通过什么聚会啊，通过什么相同的兴趣爱好圈啊，这种反而会少很多，一般都是在社交软件上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我对你有好感，或者是我觉得感觉你还不错，咱们再见面。所以说不应该觉得是说网恋这个词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词、
嗯、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你得先见面了才能确认是否要跟他恋，
因为需要筛选很多信息。
对，
就比如说你那天晚上突然给我讲说自拍真的是男性的过滤器，
太他妈对了。我跟你讲，就是你发什么样的自拍他们的反应都会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发一张露奶的狂给你点赞，
嗯，
点完有些人我跟你讲他点赞的是正常，
嗯，
但是就是
对，我觉得
你评论
找你私聊，
对，你在下面评论的这种语言是不是应该稍微文雅一点，毕竟大家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吧。还有就是有些人就直接找你私聊，像一般这种人我就直接就拉黑了，就回都没得回，不用回就直接拉黑。我每次发朋友圈我都可以过滤掉一些这种人，但是因为我之前做公众号嘛，做新媒体这一块嘛，有时候搞活动，
嗯，
所以就加了一些乱七八糟人都加，将近差不多微信里面有将近四五千人，世间你，然后一看到你发一个露奶的照片，他马上就跑出来了。最怕的那种就是谈恋爱他才会去社交的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你一旦沾上，良心受谴责，甩也甩不掉，牛皮糖你知道吗？
是，
我觉得吧，不是说，就比如说两个人见面对吧、
嗯、
我在网上认识，然后两个人见面，见了面之后我是不是会有一个判断、
嗯、
这是不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嗯、
就好像你找工作一样，难道你面试了这家公司就一定要你吗？这家公司要你的话你就一定要在这家公司上班吗？不一定吧，都是双向选择，两个人互相的选择对不对。
嗯，
那不是说我跟你出来吃饭跟你见面了我就是他妈一定要，哪怕是我跟你睡了我也不一定说跟你做男女朋友。
对呀、啊、
当然为了约炮才社交人我也不是那么喜欢、
嗯、
我觉得到底是谈恋爱还是约炮到底还是做朋友，就是认识之后我们出来见面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
嗯、
是两个人的意愿而不是你单向的意愿。
是，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对约定俗成或者是对对方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认知度其实是不够的。
对，还有就是当然 不排除有一些就是说在社交软件上面他们还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聊的一些比较 dirty 的话题，
嗯，
而且这个的话题它是涉及到自己的，我觉得这个的话你就很明确了嘛，对吧，
嗯，
那见面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就是那什么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在社交软件上面大家聊的都是特别正常的，我们没有涉及到任何这种话题的，你见了面之后你拉人家去开房，我觉得这就不对了吧。
对啊，你见面的话你也该是朋友啊，该怎么聊还是怎么聊，对吧，你不要觉得你如果社交软件上大家都没有聊约定俗成很尺的那个，连个骚图都没有发过，对吧，你见面吃完饭看个电影说晚上不要回去了。
而且我还觉得有很多男生他们对聊性这个话题他们还是
嗯
划分的不够明确，
嗯，
就是很多男生会觉得一旦这个女生跟他聊天聊只要聊到了关于性的话题那就说明这个女的我可以 fuck
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就是你在社交网络上你发个吊带照片他们都觉得你可以睡，你跟他说句骚话他为什么真的你不可以睡，你是不是要求过高。
好吧好吧好吧，我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嗯，
一个男性朋友，他说现在女人真他妈奇怪的，他都跟你聊这个什么聊性了，结果他聊着聊着他就把你拉黑了。然后我说你跟他聊什么，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女生她是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在跟你讲这个东西，
嗯，
她其实虽然说她在讲的是性，但是她的语调语气她其实是比较正经的，
嗯，
她并没有带任何的一个说主动去勾引你的一些这种东西，
嗯，
但是男生这个男生我这朋友就觉得你聊了性你他妈就是就可以往下聊了，对吧，
嗯，
就可以带一些站在自己主观的这种角度，比如说聊一些什么对方的爱好啊，我觉得这个就太过分了，结果人家女生把他拉黑了。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人还是得聪明一点，对吧，你说成年人交往我也不会跟你在聊之前我跟你说，我说这一条是科普，这一条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跟你讨论。
对对对，而且就是对，就是大众的性，大众的性它不属于隐私，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个人的性的话它就是隐私了，如果你要跟人家聊个人的性的话这等于就是越界了，你首先你得看别人有没有这个意愿。
是，但是好像大家这个时候就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情商不高。
我最后有看过一本就是分析这个社交软件的一个文章，
嗯，
他说其实在不管是什么社交软件上面最这个金字塔最顶端的永远是长得好看的女生，
嗯，
那么第二层就是一般的女生，嗯，第三层的话就是看起来条件还不错的男生，最底层的就是那些一般般的男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单身男性他是一个一般般的男性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在这个社交体系当中你的地位是一开局就是相当低的，
嗯，
但除非你的价值很高，你的价值高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就是很会拍照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你会很有 PV 的那一套的话，
嗯，
否则的情况下就是其实这个社交软件里面充斥着就是大量的就是跟你一样的等级的这种男生，
嗯，
甚至这些男生他在面对女生的时候会一个比一个的要比你主动，
要饥渴，
对，甚至他们可能还会比你会聊天。
是，
就是现在社交软件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它其实是普遍存在着一个 bug 的，就是它会针对就是最底层的这种阶级，就是像那种普通男生这个阶级，他会开展一个最重点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服务，
嗯，
那男生他付费了之后他可以解锁更多的异性资源嘛，对吧，
嗯，
但是这些男生就在一付费了之后他就会意识到其实他付不付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因为你付了钱之后，就算你有更多的女生资源，你照样是别人不会搭你理的。
嗯。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男生，你在社交软件上面求偶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的话，其实它的难度会比你在现实生活中会大不少。因为同等条件，比如说你现在 在社交软件上面你聊的这个女生，对吧？
嗯，
同等条件的这种女生，她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她其实是比较好接近的，比较平易近人的。
嗯， 嗯，
但是她到了社交网络上就不一样了，因为
很多人
多肉少，
很多人捧着她，
太多人捧着她，太多人追求她了，她就可能会变得比较高傲和冷漠。而且其实我们在玩社交软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社交软件上面的男生他的这种诚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他可以复制粘贴，你比如说说周末一块儿去吃个饭，他可能复制粘贴给 N 个人，他比如说 你出去什么，出去吃饭喝酒了，对吧？如果晚上有危险我去接你，他也可以同时复制粘贴给很多人。
我见过最他妈 low 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就是他天天跟你聊嘛，你不想跟他聊。那我这种人嘛，就是连敷衍都懒得敷衍的那种，就是直接我就不回复你了。
嗯。
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惹我生气或者做什么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烦躁、特别影响我情绪的事情，
嗯，
又还没够上让我拉黑他的那种等级，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你不搭理他就好了，
嗯。
但是呢，他没完没了，你知道吗？而且他就有一些人啊，你要是不理他，你不回复他，
嗯，
他自己在那能生气，你知道吗？恼羞成怒，把你骂一顿，你还不理他，他就在那就说，看来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微信好友了，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在那就自己在那演起来了，你知道吗？演完之后，然后他把你拉黑了。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
何必呢？我之前遇过一个很那个什么的事情，我记得我也讲过，就我记得你也应该知道，就一个男的就很明确的讲，他可能觉得你比较好看，然后追你呢，他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本，可能哈。就是不作为道德评判，然后他就一直求着我想要睡我一下，求着你，然后又想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买包包买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什么想法，然后就拿出来和朋友讲，我觉得我这种习惯不好，就拿出来跟朋友讲，其中有一个男的就踩到痛点了，你知道吗？就莫名的踩到他的痛点，他就暴跳如雷说，你他妈还不是被男人捧高了，怎么怎么怎么地？我说是，我是被男人捧高了，然后他咣叽就退群了。
你说到这个，就是说想给你买个包或者是怎么样这种事儿，我就想起一件特别让我恶心的事情，就是我去面试找工作，
嗯，
总会有那么一些老板面试完你之后呢，
加你微，
他会在为。对，他加你微信，然后在你微信上就跟你聊天，
嗯，
聊些有的没的，
嗯，
就是然后约你出来吃饭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跟你谈工作。
天，
我觉得特别恶心，就是觉得有两点，一点是我觉得他在从用这种方式来否定了我的工作能力，
嗯，
第二点就是他整个人就是贬低了我的一个人格，就是我他妈会为了一份工作跟你睡一觉还是怎么的，就让我觉得特别恶心，就觉得你们这些男的他妈的，你们就平时就找不到女人还是怎么样的，你一个面试的你都不放过，就是我说的那句话，你的脑子是装在你的睾丸里了吗？
可能是哦。
而且这种老板是非常多，我基本上面试十家里面我不说五个吧，至少有四个。
嗯，想啥呢？而且是这样子，越小的老板你知道吗？我还蛮恶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现在的老板，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穿的一件衣服的话，我个人觉得蛮正式的，但是它是颜色和款式比较正式，但是 会有一些声威，他可能觉得、
嗯、
可能觉得不是吧，对吧，他可能觉得不是、
嗯、
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知道吗，就这件事情后续的每一次聚会只要我在场都会拿出来讲一遍，
当着众人的面吗？
当着众人的面都会拿出来讲一遍，我真的就是微笑你知道吗。
我觉得一个女人你想真正正儿八经的交些朋友找份工作或者怎么样的，凭自己的能力然后凭自己的性格去吸引一些真正能够真诚对你的人、
嗯、
太难了、
嗯、
现在男的真的就是太没有诚意了你知道吗、
嗯、
开口你一开口说你说不上三句话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诚意了，
开口就是可以是复制粘贴的标准模板哦，就开口就是、
嗯、
啊，你的纹身挺好看的，
还什么你是一个特别的女人，你什么你是一个很酷的女人，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虽然你的表面是很冷酷的，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肯定会有脆弱的地方，跟我来冷读法。
我觉得可能其他男人都不懂你，他们可能只是看到你外在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我读懂了你的心。
大部分男的都打嘴炮，我最讨厌就是一个男的就是嘴巴上说，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跟我朋友聊说，如果说你生病了对吧，
嗯，
一个男的说让你多喝热水，我觉得这种男的你真的就可以直接分手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完全是找不到理由找不到借口的一种忽略。
嗯，
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他跟你说多喝热水，那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只是多喝热水对不对，他可能会煮个汤啊，你实在不煮汤可能你就会叫个外卖叫个汤啊，或者是你自己会买点药啊什么的、
嗯、
那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他只会让你多喝热水呢，他是真的不会关心你吗？
嗯，
我想必肯定不是吧，就算是你们是异地恋的话，你现在美团什么多方便呀、啊、我就不相信你能订不到个外卖送到他那儿，或者说你就不能订个药送到他那儿。其实动动手指花一点小钱的事情有些男人根本就不想做，他就是给你一句多喝热水，所以这种男的就直接就分手好了，就根本就不值得留恋。
嗯，是
社交软件上的那些男生其实大部分他都会沦为这些女生的一些精神备胎，
是
就那些女生的想法其实就挺简单的，就是我不开心了我需要人安慰了或者怎样，我就上一下社交软件对吧，然后感受一下你们这些屌丝儿对他的一些积极追求，然后对他的一些态度热情的态度，然后哎，心情好了，然后他就去现实生活中找那些优质的男生了。
很难免俗的，就是你有时候有这么多人来找你对吧，跟你说一些恭维的话， 会有一定的困扰，会有很大的困扰，但是你很难去抛开你心里边阴暗面的那种沾沾自喜。
这个东西也是没什么出入，你看你要在这么大的一堆石里面，然后找几颗糖，然后在这几颗糖里面放在嘴巴里面嚼吧嚼吧，然后再找出那颗你觉得味道最好的，这个概率就他妈太小了。虽然说我跟老张也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这个东西还真是要还真是要碰运气。你一般你是怎么去过滤这个社交软件上的这些男人的？
我现在要和朋友线下约的话，在群里边公开讲，那这个人我是认可的，那约可以 OK。 就是大家在彼此一个兴趣爱好群里边，大家都聊日常聊的都很好，聊的都很 OK， 然后在群里边讲说大家周末要不要有个局，比如说听个脱口秀啊，听个音乐现场啊，怎么怎么样，大家可以一块儿见个面，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OK 的，可以没问题。那这个朋友我是可以见的，如果私底下聊我问了一次之后，问两次这种我肯定是不会见的。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他表达出了特别强烈的目的性的话，你就基本上会把他排除。
是的，他们不是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台湾的那个女孩子绿茶婊，对不对？就是骗饭吃，我他妈心里面在想，这个段位太低了，你还需要骗饭吗？
就是可能那些男生啊，他真的不知道，就是一般女生在一个社交软件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要知道，就是有些男生可能一天一个月，他可能就只能收到个什么十条女生给他的打招呼，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一般的女生她一天就可以收到上百条男人的打招呼的消息。那这个上百条的男人里面，我们就除一半吧，就有一半的男生会说要约你出来吃饭的。所以我其实在想啊，其实社交软件上面它其实里面充斥着一些非常多的，像比如什么广告啊、酒托啊、卖片的呀，然后卖身的呀、卖茶叶的呀、搞彩票的呀，但其实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就是说你约这个女生出来，甚至我可以跟你讲，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生完全可以靠一个社交 app 可以一个月都不需要自己花钱，每顿饭都让别人请，这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说一句，在朋友圈发一条状态你想吃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在、
哦、对，
就一群人会跑过来问你，只要你在群里边发一个最近你心情不好，只要没有表露你有喜欢的人，就会有一群人来问你。
在网上看到别人就是加了一个，在社交 app 上面加了一个帅哥嘛，然后那个帅哥的头像一看就是网图，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拿网图骗人的嘛，
网图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他是一个怎样的套路呢？他是先加了你的微信，加了你微信之后呢，就非常彬彬有礼，然后跟你介绍他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是做什么的，然后就是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朋友圈里面会发一些就是自己一些生活高质量的一些照片，然后什么在哪喝酒啊，出入的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些场合，然后呢后来我们曾经历过人就会觉得，就是哎，他后来可能就开始就是要各种跟你私聊或什么，但是现在他的套路不一样了，他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开始发一些说自己的跟自己的女朋友吵架了，然后女朋友呢要向他要钱，一开口就是要几百万，然后呢又营造出一种自己被女朋友伤心了，然后就这几百万他宁愿送出去他都不给他一分钱，然后高潮就来了，他开始在朋友圈里面晒一些截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跟他兄弟说，你给我发多少钱过来我还十倍给你，就你给我一千我转一万给你，就是开始晒这种转账截图，其实都是私都是自己小号在那互聊嘛，
嗯，
然后就是你发我1000，我给你10000；你发我2000，我给你20000，这样子。然后呢，又晒跟其他人晒他跟他公司的什么一些秘书，也是秘书打多少钱给他，他就还多少钱，还10倍的钱给他。然后他的说法就是说，我就是要截图发给渣女看，就是要气渣女，这个钱我宁愿送出去，我一分钱都不给他。然后呢，就开始搞活动了。
嗯，
现在开始就是谁给我转钱，我都还10倍的钱给他，只要你敢玩，我就一定转给你。然后就各种，然后很多人都看戏嘛，在观望嘛，对吧？因为他刷屏刷刷刷屏刷屏很多，你就很难不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就开始私聊了，
嗯，
就问你玩不玩，剩下最后10万了，此时不玩还待何时？就你知道结果肯定就是他妈你把钱转过来，我肯定就、
嗯、
他肯定就接了，就把你删了嘛，对吧？
嗯，
就这种套路，
嗯，
就套路太多了。还有那种就是卖身的，
嗯，
就是要定金，
嗯。
定金但是也不多，我就有朋友上当了嘛，就是、
嗯、
我那朋友他妈的太他妈丢人了。
嗯，
他是干嘛呢？他找个小 M，
嗯，
然后那小 M 说我是有我要收钱的，收费的，那你他妈不就是卖的嘛，对吧？然后他说让他先给定金，给了几百块钱定金，然后人就把他拉黑了。
嗯。
太多了这种，就而且很多就是你在社交软件上加的男的还不一定是真实，就不一定是个男的，你在社交软件上加的女的还真不一定就是个女的。其实很多人在讲说男生对女生 PUA， 女生就没有对男生 PUA 吗？确实是有啊，而且是非常多
啊，真的会有 PUA， 比如说发照片，对吧？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是真的分享，有的人特定的时间发张照片，真的很难排除不是 POA 这样子的倾向。
还是看你配什么样的文吧，我觉得文案其实是 POA 的一个重中之重。
对对，文案凡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就是图文不符的自拍，在一定程度上、
嗯、
或多或少都有 POA 倾向。
其实女生她大部分的群体还是属于那种捞女，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在网络上认识个男的，然后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吃饭的地方他会定在商场的附近嘛，或者说直接在商场里吃饭嘛、
嗯、
吃完饭之后就说吃太饱了，要不逛一逛、嗯、逛一逛的时候他可能就带到什么衣服店里啊，或者是化妆品店里去试衣服试化妆品，然后你试了你喜欢了，这男的对吧，男的付不付钱，不付钱嘛就感觉不太好，付了钱嘛他妈的被捞了挺尴尬的，就确实挺尴尬的。其实男生你就算你把一个女生约出来了，
嗯，
然后吃了饭或怎么样的，其实他风险也还是存在的。
嗯，
而且这种女生特别多，有些女生就是她不只是满足于就是说你免费请我吃顿饭，他可能要的还更多。
就比如说可能吃完饭之后对吧，逛个街、
嗯、
一不小心如果这个男孩子还蛮优质的对吧，
嗯，
小东西刚开始是小东西，后来慢慢的小恩小惠给你一点，给你表达一下亲密的感觉对吧，你是我的好久没有见到的像你这样子的灵魂伴侣。更过分的是暧昧关系，是不是顺带没事再解决一下性需求、
嗯、
然后在你身上瞧一笔。When she teased him with a kiss and she said, you make me happy, you fool for love. What he wouldn't do for love, he's a fool.
much better. Tattooed underneath his sweater, L-O-V-E in blue. Seems he was never satisfied, chasing girls like butterflies, believing every word they said was true. What he wouldn't do for love. He's a fool, a fool for love. Once a fool, you've got to follow the rule. Always a fool, a fool for love.
灵魂伴侣 soul mate。其实说到灵魂伴侣，我其实觉得这个词就挺搞笑，就每个人都在寻找灵魂伴侣，但是却没有人想一想，就是你他妈到底有灵魂吗？
你这个真的是，
对啊，就是你他妈灵魂都没有，你找什么灵魂伴侣啊？就是很多人觉得灵魂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好意思，并不是，好吗？真正有灵魂伴侣的，你看都是一些什么文学家、艺术家，人家才谈得上灵魂伴侣好吗？天天他们在家刷抖音，看一些垃圾文，那么也是你的灵魂。那抖音里面都是你的灵魂伴侣。
重点是聊个三天，你自己内心的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聊完了，然后你说灵魂伴侣，接下来聊什么？你吃了吗？你喝了吗？你在干吗？
么么哒。
灵魂伴侣，
什么灵魂的伴侣啊，有趣的灵魂啊，不是，你就想一想啊，大家都在找有趣的人，那有趣的人是不是也得跟有趣的人在一起？你找了这么久你都没找到有趣人，你是不是回想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个有趣的人？
这个逻辑很好。
或者说他把这个话抛出来，就某种程度上他就在暗示你他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
首先主动说自己是有趣的人的这种人是很 low 的，他其实内心没有多少东西，有时候甚至是会自视甚高，要小心这部分人。
还有就是有些男生一上来就小姐姐臭妹妹，我就我就他妈的我直接就删除，我跟你讲。
小姐姐臭妹妹小可爱小宝贝举高高亲亲么么哒。
小可爱的话，我会叫我的女同事小可爱。我为什么会叫她小可爱呢？是因为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我其实也不太能看到，我发现现在我的浏览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哈。我如果打开朋友圈，我只浏览半个小时之内的或者是15分钟之内的消息，然后我如果打开什么社交平台或者是打开微博，也是只浏览15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都是这样。我根本不太往下再刷，因为很浪费时间，就是随缘，我看到什么是什么，看不到就看不到了。
我现在朋友圈的话，我基本上不看别人发朋友圈，我就只顾发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有人在我朋友圈里面评论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很少会回复，我基本上不会回复。
我就是朋友圈本来是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发东西的地方，然后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人层次太多了，就导致他变成了一个温池，就 PUA 的温池。哦，我觉得朋友圈真的是 PUA 高产地，各种 PUA 都有，男钓女，女钓男，然后再不就是销售，一些销售的微信，对吧？销售本质上就是一种 POA 啊。
对，我之前我不记得在哪儿加，可能是之前做新媒体搞活动的时候加一个男的， 哇，那个男的真的是，我没见过这么爱发朋友圈的人。我每次看朋友圈都能看到他发的朋友圈，而且他是每天必发自拍，而且不是发一次，有时候最多时候好像还发了什么四五次吧，自拍，只是单纯的自拍发了四五次。而且他一到了差不多晚上的时候，他就会发有没有人聊天儿。还有人聊天吗？来聊个5毛钱的。
白天聊5毛钱的还好，晚上聊5毛钱的真的是在钓鱼。
晚上的话，可能就不只是5毛钱的事儿了，可能2000块钱一晚，3000块钱一晚的。
你为什么要开车？
可是你没有证据。
是，我觉得咱们偶尔聊聊这种轻松一点的话题挺好的，又没有什么结论，对吧？单纯的吐槽。
其实主要是因为想到马上就快要情人节了嘛，然后这情人节估计大家也都只是在家里面过，就不管是吐槽情侣也好，还是其实主要是啊，我们还是关心广大单身群体的，就是告诉你们，在这个社交软件上面找另一半的话，也不是没可能，但是确实是不那么靠谱的。
其实也不是说不那么靠谱，因为现在的话，平台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不要随便找，要有识别
对，
的一个
要
体
一
系，
定
对
要有一
吧？
个识别的能力。
对吧？你知道什么样子的男孩子、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在跟你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在说出什么样子的话的时候，他们是在钓你，他们是在 PUA 你。
对，因为我实在不想听到有男的跟我说："乔姐，为什么这个女的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她不跟我聊天呢？为什么我跟她聊了2句，她就不理我了呢？我不想再听到你们这种问题了，好吗？"
PUA 你，
就请你们把你们的脑子从你们的睾丸里面拿出来。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就是女孩子能够识别，就是如果男孩子一上来就特别关心你，认为你是他的灵魂伴侣，对吧？又小可爱，毫无距离感的约你吃饭，做出一些行为的话，你也要清楚，人家凭什么这样对你？肯定是想睡你。
睡一下其实也无所谓了，
对，
嗨，谁他妈，对吧？睡不睡其实真的问题不是太大，只要你就是说做好防护嘛，对吧？但是最惨的就是那种人家只是想睡睡你，而你却动了真心。
啊，太
我
惨
记得
了。
有一句，对，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说，男人呢，他特别喜欢就是说表现得很爱你。但其实并不是，而女人呢，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她表现的并不爱你，但是其实也并不是，
是，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期要聊反 PUA 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想要搜集一些案例，所以我觉得其实身边的女生肯定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肯定不少，所以我希望你们就是能多给我们一些反馈。微博的话可以加我的微博"怪癖水手”，然后呢，也可以在即刻上面找到猪猪的 ID 是。
羞羞羞，有点浪。
你也会在即刻上面就是发这个
动态，
这一期的一个动态话题，大家可以一起来进行讨论嘛。
可以。